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啊，离清华大学已经不远了。清华大学当然很厉害，是不是？有许多的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呢，都是他的校友。但是在读书人的心目之中，清华之所以是清华，为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曾经拥有过，曾经孕育过无数的文化巨星。正像他当年的老校长梅贻琦先生所说的，大学是什么？大学不是有大楼，而是因为有大师。而正在梅校长那个年代呢，清华这个地方是真有大师的。例如说，他的国学研究院有所谓四大师，这四大师是谁呢？就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以及赵元任。今天听来这是如雷贯耳，而在那个时候居然群星灿烂地聚集在同一个学校的同一个研究院里面，你说清华多厉害。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呢，就是这四大国学导师的其中一位王国维先生。说到王国维，我们首先来搞清楚一件事儿。有时候呢，我们看到人家在叫王观堂或者观堂先生，有些静安先生，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既然开始给大家讲讲过去的中国书了，不妨先来普及一下中国文化常识。我们知道古人名字呢，常常有名有字，有的还有号。那这个名呢，通常就是孩子出生三个月了，那么家长尤其是爸爸就给孩子取个名。到了他20岁，男人是20岁，女子是15岁的时候，这男子呢就行冠礼，就表示成人了。你长大成人之后可以怎么样呢？就可以取个字了。那这个字是用来干嘛的呢？这个字就是出来社会行走用的了。因为你出来社会做事儿之后，出来社会之后呢，你长大成人了，那么这时候你有很多平辈，也有很开始有晚辈了，他们称呼你呢就叫称字了。要不然的话呢，他叫你名字那不太礼貌。为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直呼其名，称名道姓是不礼貌的，所以要叫字。那么这个字呢，我们说的王国维，他的字呢就叫静安。那么所以如果你认为在学问上道统上你是他晚辈的话，那么就不妨称他静安先生。说到王国维这位前清的秀才，他正好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人物，就不新不古。他一方面呢，你想想看，他很新潮，他在19世纪末考完秀才没多久，又跑去学日文，在东文学社跟日本老师学康德哲学，学叔本华哲学，学西方理科的学问。那么到了日本，后来到了日本留学，剪了辫子。可是很奇怪，辛亥革命之后，他回来之后，他忽然又留起辫子，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性格呢？可以说是夹在新古之间，相当的矛盾。那么说到这一点，就不能不说他的死了，因为他的死是近代中国文化史上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他是自杀的。他怎么样的自杀法呢？说起来是这样，1927年6月2日，当时北伐革命军正在步步往北逼近。那么6月2号那天上午呢，清华呢他们学院里面刚刚办完了休学仪式，办完休学礼，他跟同事们商量下学期怎么招生呢，怎么样，然后歇一会，他打个车，当然是人力车，就去了颐和园。去了颐和园呢，自己一个人先在那个石坊边坐在那，拿根纸烟这么抽，接着呢再到鱼藻轩，昆明湖边那个鱼藻轩，呆呆的，很安静，很沉默，忽然扑通投水，就投湖自杀。他进这个湖啊没多久，死得很快，甚至把他救上来的时候发现他内衣都还是干的。那怎么能死呢？是因为湖很浅，他一投呢，他求死的意志很坚定，栽进这个淤泥里头，所以这个湖底的污泥把他的鼻子跟嘴巴全都塞住了，他是这么窒息死的。他这个死呢就很惹人猜疑，到底是为何而死。他留下一封遗书，说人生50呢只剩一死了。然后他就说呢，经此再经是此变，亦不再，就已经没办法再受这个侮辱了。他受了什么侮辱呢？很多说法，有人说是朋友对他不住了，甚至有人说是欠债了，也有人还说是怕共产党，那时候共产党不晓得在哪，你说是不是？那么我觉得最靠谱的说法呢，不是说他殉清，而是像他的好同事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陈寅恪先生在给他的悼词挽文里面说什么呢？说啊，凡是一个人在一个文化里面被这个文化化成长出来，受那个文化的教养极深极深的人，他一定对这个文化有很强烈的感触。所以 当他看着这个文化消失败亡的时候，他必然有极大极大的痛苦，那种痛苦使得他到了最后，他要追求一种精神上的解脱跟自由，无法跟随新时代的话，那不妨就去死了，就是这样。他是为文化而死，为什么文化？为一个在1927年就已经逐渐消逝的，我们今天只是听到传说，但是再也换不回来的中国文化。说到这里，我们现在就给大家介绍他最流行、最有名的一本书《人间词话》，我们看看他怎么样替我们解读中国文化的精髓。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阁，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有照镜，有写镜，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尤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照之镜必合乎自然，所写之镜亦必临于理想故也。
这个词话这东西啊，其实是一个中国古来很常见的一种做文学点评的方法，诗话、词话。那这个话这个字呢，就像今天我们说书画，它跟比如说正儿八经书评不一样，它带着一种闲散的意思。所以王国维写这个人间词话呢，其实也颇有古风。但是另一方面很奇怪的是，王国维呢，就像我们之前讲的，是一个不新不古、不中不西的这么一个做学问的态度。他做文学评论了不起的地方是什么？他是全中国第一个把现代西方的文学批评观念跟哲学理念带进中国旧文学、古文学整理跟研究的一个人。然而在《人间词话》他这本最有名的一本文学批评著作里面呢，他却回到了古典，用了词话这样的一个题材。由于是词话这样的一个题材呢，因此就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它不可能像一个现代我们看到的受西方影响的文学评论著作那样子非常系统的、非常逻辑连贯、定义清晰的那样的来写作，那样来讨论文学观念的一种写作方法。人间词话也是，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了吧，人间词话第一句就已经出了他这本书最有名的一个概念，叫境界。到底什么叫境界？当然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境界，比如说哎，这人境界高，这个诗境界好，那幅画境界妙。但境界境界都说境界，境界是什么意思呢？王国维整本书几乎就在谈境界，但是奇怪的是，他明明可以，但他却没有为境界下一个严谨的定义。难怪后来很多人就一直为这个问题困扰。比如说我今天手上拿的这本《人间词话》汇编汇教汇评版啊，刚才路边还有朋友问我，哎，梁老师，您这本《人间词话》怎么这么厚啊？它原来应该很薄，我就跟他解释，是因为这本书呢，是把历代的名家，评注这本书的说法呢，都汇编起来了，才那么厚。尤其关于境界这两个字，这是各家有各家说法。简单的讲，境界是什么？境界在中国人来讲是个外来语，它是印度传过来的，当然是跟佛教一起传入中国的。原来的梵文呢叫 Visaya。Visaya 指的是什么？这又牵涉到另一个我们中国人都很熟悉的一个概念，也是个佛教概念，就六根。不是说这人六根不净，那人六根清净吗？六根，什么叫六根？六根呢，就是佛教他们认为人啊有六种感官能力，哪六种呢？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身，就是这个皮肤触觉啊，然后还有意。意听起来很怪，是因为意其实就像用英文讲就是 mind， 就心灵意识。就是说印度人呢或者佛教呢会认为人的心灵也是一种感官。好，那这个感官都有感官的功能，对不对？比如说眼睛用来干嘛？看东西。耳朵用来干嘛呢？听东西。那这时候就有六识，就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跟意识。那这六识跟六根，他如果要看到、要感受到外面的东西，感受到的叫什么呢？那叫六尘，尘土的尘。比如说你眼睛看到的是什么呢？是色，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那个色，任何的形象都叫色。 耳朵听到的耳朵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当然是声音了。鼻子对应的是什么呢？这叫对应的香，就是味道。舌对应的是什么呢？就是味。然后身对应的就是触感。然后意对的是什么？对的是法。这叫做六根、六识、六尘，听起来很复杂。还有更复杂，就要说到境界了。六根呢，它观照这个世界，感知这个世界，它这个观念是个佛教观念，跟我们一般现在想法很不一样。我们一般人就觉得说，外在世界好像是客观的吧，对不对？我们说唯物主义者，像这个铁栏杆就是铁栏杆，那客观存在这，有我没我，它都没分别。但是佛教的理论却认为是什么呢？我们是六根的六种功能碰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之内这个东西叫什么？就叫境界。境界指的是这个。境界的意思就是我的感官、我的意识投射所达的这个世界范围。他认为世界之所以为世界，之所以存在，离不开我对这个世界的感知。没有人的话，月亮都不存在，简单是这么讲。那为什么王国维写词就写词吧，要写境界呢？又或者说，我们干脆问，为什么中国人谈文学、谈艺术、谈文化，老爱讲境界，这什么意思呢？这里面就看到我们中国文化跟中国美学的巧妙。下一集接着跟大家谈。
这世界很酷。